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在这一个日光节约的时候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向你感谢主啊，因为你真是给我们有各方面的资源，主好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心存感恩，从日出到日落，主我们都要来赞美你，主也让我们从日出到日落都能够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主让我们的心就是与你深深的相契合在一起，主让我们凡事愿意在你面前来求问你，主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神，主求主你今天早上来祝福我们这一堂课，主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个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再一次能够得着亮光，主再一次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早上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那么撒母耳记下第一章里面其实就是延续着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扫罗在一场战争的里面，扫罗跟他的儿子就伤亡就死了，那么死了以后呢，我们在上个礼拜撒母耳记上的31章里面就看见他扫罗跟他儿子死的时候，他们是在基利波山那么而扫罗跟他的孩子他们不但是在基利波山死了，他们的尸体是钉在伯山城的城墙上面，那去年我跟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还特别去这个伯山城的地方去看了当年的扫罗战亡的一个地方去看那个城的时候也真的觉得心里有很多的感触，就想到扫罗跟他的儿子们在战场上面他这一生也算是一个怎么样为这个国家也是奋力在征战的人，但是呢在他的心里面就是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扫罗的战亡也非常的为他来惋惜，那么因此呢今天早上我们就看见当扫罗死了以后，大卫呢他来跟亚玛利人有一个征战，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洗格拉的地方大卫那个时候听到他的妻子他的士兵儿女都被敌人掳去，他也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神给他鼓励说什么全部都追得回来所以我们就看见大卫从洗格拉那边也回来以后，那么圣经上在这一段里面就提到当时大卫击杀敌人回来了以后呢，他就看到在以色列的营队里面就有就有人从那边过来，所以大卫就很就心里面非常关切的就在问说你们从哪里来，那么这些人就说我们是从以色列营那里来，那大卫一听了以后他心里就非常的关切，也可以说心里面也非常的着急他就在问到底状况如何，那么当时呢就有人就有一个少年人就跟他说扫罗跟他儿子约拿丹都死了，那我想就说过去一直以来扫罗呢是一直都在追杀大卫，那追杀了长期的时间那虽然大卫在过去的里面他有好几次的两次的机会可以杀这个扫罗，他都没有杀这个扫罗，因为他尊重耶和华的受膏者，他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那么不过这一次呢当他听见扫罗跟约拿丹死亡的时候，我想如果以一般的常人来讲总是心里会有一点点沾沾自喜，对不对觉得我现在可以不要接受这个扫罗的追杀，另外一点呢可能就会想到什么我做王的机会到了，对不对可是呢我们看见大卫在这里当他听见扫罗跟他儿子都死的时候他非常的关切这一件事情他不但关切这一件事情，他听见那个少年人就跟他说他就在一个对话的里面这个少年人呢其实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扫罗那个时候已经 快要奄奄一息的时候，也有一个人从我们先看到31章的第二节后半段，好，他说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杀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来凌辱我。可是拿兵器的人怎么样了？心里害怕不敢，就没有杀这个扫罗。所以扫罗跟他是怎么样，自己伏在刀上，等于算什么伏刀，好像有点像自杀一样，就是伏刀在那里死伤亡。可是呢，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这个少年人，来报信的少年人，他好像在那里邀功，他说他是亚玛利人的客人的儿子，然后呢他就在这那里说到，他说什么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的第8节啊，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那这个少年人说，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啊，又编了一套谎言在那里。那没有想到大卫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因为这个少年人的这些的谎言所说的他在那里沾沾的自喜，大卫反而在这里说，你伸手什么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能够不害怕呢？大卫不知道这个人在那里说这些话，但是呢因为这个人在那里杀了这个他自己说杀了扫罗，我们看见大卫仍然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敬畏神也尊重扫罗的这种心态，他仍然在那里说他不愿意，虽然这个扫罗好像是他的敌人，他仍然不愿意有人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大卫真的在神里面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心，好，那这也实在是让我们得到很大的激励。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大卫不但是关切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的伤亡，好，我们也看见大卫也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哀伤在那里。所以在第一章的18节的地方，17节的地方就提到大卫呢反而替扫罗跟他的儿子做了一首歌啊，来颂赞他们，来教导犹大人。这个歌的名字叫做公歌，好，那么公歌呢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好像作战的时候一个 military 里面的一首歌。那么在这个歌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因为大卫在这里做了这个歌，他不但叫做一个公歌，他也写在一本书上。换句话说，他要透过这一首歌来帮助也教导犹大人来纪念大卫来纪念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那好，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在这一首歌里面，我自己最感动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那么大卫在那里在歌中里面说到，好，他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呢？在大卫的心目当中，扫罗仍然是什么大英雄，为什么这个大英雄死亡呢？他在这个歌中里面也提到死亡的一个原因，好，其中一个原因我们看一下21节的后半段，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大英雄死亡，大卫在那里哀悼他，但是他也提到了一件事情，讲到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盾牌未曾抹油。我们就想要在一个征战里面，好，不管你是弓也好，你是手也好，盾牌都是很重要的，因为盾牌是什么？盾牌是保护的，好，那个盾牌如果没有抹油的时候，就没有了什么，就没有了保护。所以我们看到盾牌未曾抹油这件事情，让我们能够放在我们的心上。那我们想到，在一个征战里面，今天我们不展示在 真正的真实的在战场上面，盾牌需要抹油。我们也看到在属灵里面的意义，盾牌是需要抹上油的。那我记得 有一个神的仆人叫做 Peter Wagner，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 Peter Wagner 曾经写一本书，那本书叫做祷告的盾牌，有没有人看过那本书？如果你没有看过，我真是好像你们都没看过。那我自己觉得这本书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祷告的盾牌特别讲到做领袖的人，做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国度里面，要站在领袖的地位上面，一定要懂得怎么样让这个盾牌里面有抹油，要抹油。我们的盾牌，我们在祷告里面，这本书叫做祷告的盾牌。所以我们看见在属灵的意义里面，我们今天在征战当中，我们要用祷告成为我们的盾牌，我们的祷告里面是需要抹上油的。好，那么这个抹油呢，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好不好？我们翻到以赛亚书，好，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一章。好，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一章的也是讲到一场的征战。好，那在这场征战里面，我们就看二十一章的，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啊。那么这个是特别讲到以赛亚这一个先知，他呢，他们在一场战争的里面，跟巴比伦的一场战争的时候，那么他看到一个异象，在这个异象里面呢，第五节就讲到。他们摆设宴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要用油抹盾牌。在战争当中，做首领的人要怎么样？起来，要起来，用油来抹盾牌。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大卫在那里做一首歌，说什么？仿佛这个盾牌上面没有抹油。好，所以做一个领袖的人，我们起来要用油来抹盾牌。然后接下去我们看第六节，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诉说。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看那有一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偶像都打碎于地。那我们看到这一小小的一段话语里面，就让我们明白到什么叫做用油朵抹盾牌。这个油抹盾牌里面，就看见做首领的人，你需要用油来抹盾牌的时候，需要设立什么人呢？是需要设立守望者，守望者，要设立守望者。那么这些守望者呢，是能够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宣告出来。好，这是在属灵征战里面非常重要的。做领袖的人，我们需要用油来抹盾牌。那么这个油是什么样子的油呢？是要设立守望者的。这个守望者里面是一个代祷的膏油，好，要来用油来抹盾牌。那么在以赛亚书这里看见的守望者，他特别讲到这个守望者是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都要立在守望所。换句话说什么？白天晚上都需要有人做守望的工作，白日跟晚上都需要有人在守望的时候，就好像是什么盾牌上面抹了油一样。好，那白日晚上，那么当然了，白日跟晚上不可能一个人，我们可以二十四小时都在白日跟晚上都来祷告。那也就看到什么？也看到需要有一些的我们今天可以讲说需要有一个代祷的团队。好，需要有代祷团队啊，轮班的，有人是早上的，有人是晚上的，需要轮班的代祷的一个团队。那么而且呢，在祷告里面，这里真的我觉得这段经文我非常的喜欢，因为在这里就看到一个守望者，当你真的愿意在守望在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可以明亮，让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 所发生的事情，也可以说神要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在看见的时候，你知道每一个守望者基本上都有看异象的能力，都有看异象的能力。像我们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里面，就是在异象中看见神要做的事情，看见上帝的心意，看见敌人的状况。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代求者的人是有能够看的能力。这里也提到能够有什么听的能力，可以听见神的神的声音，可以将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还要有一个什么能力呢？诉说，可以把它讲出来。那么这个诉说我们今天来讲就应该是提到什么，是一个宣告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当时在以赛亚书那里特别提到，当这些人在守望楼上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说，看哪，眼睛看见有一队军兵骑着马过来，好，一队一队的，因为上面提到有卢队，有马队，有卢队，好，一队一队的过来，有骆驼队，好，换句话说，敌人呐、来的时候不是只有一种敌人，这边看到什么？有不同的方式，有骆驼队，有骑马队，有驴队，一队一队的来，好像仇敌的攻击是一队一队的来，但是这个守望者都看见了，对不对？看见了，然后他们看见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做了一个宣告，因为在祷告里面，他们知道一件事情，他们在祷告里面，他们做了一个宣告，就是巴比伦要怎么样，要倾倒了。哈利路亚！巴比伦是代表什么？巴比伦在属灵里面的意义，就是代表仇敌的工作，就是代表黑暗的权势。如果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巴比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代表在末后的时代里面，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个仇敌的势力，那个魔鬼的权势。好，那因此呢，我们在祷告里面的时候，一个代祷者，我们可以将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用我们的口宣告出来，要宣告那个仇敌的工作要跌倒，要仇敌的工作要倾倒。这是一个祷告的盾牌里面，一个抹油的盾牌里面所能够经历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真是求神特别来给我们有恩典。好，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被神呼召要做这个守望者，但是如果你有被神呼召做一个守望者，你要知道你的祷告是抹油的。哈利路亚，是有圣灵的引导，是有圣灵的膏油，而且这一个祷告是可以宣告仇敌要倾倒。哈利路亚。昨天晚上我们 Encounter Retreat 是有一个很年轻的年轻人坐我旁边那他就在那里说，他说，哎呀，他说我真的很想早上能够4点起来祷告那么但是呢，哎呀，我每次下定很大的决心要4点起来祷告的时候呢，他说我一起来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失败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就是没办法起来，一祷告了就一直要打瞌睡就是没办法。他说我 try 过非常多次，就是没办法。他说我还这么年轻，我都做不到但我不晓得其他的人怎么能够常常能够这么早。然后他就跟我举了例子，举了好几个神的仆人早上起来祷告。后来我就跟这个弟兄说我说我今天要释放你我说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神都呼召他4点起来祷告的，但是呢每一个人可以4点起来祷告的，那表示什么？就是在他身上有一个代求者的呼召。好，那我就想到耶利米书里面讲到，他说在夜间交更的时候你要起来向神来呼喊。那么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夜间交更的时候起来呼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还是有什么神呼召我们出来放在我们的位置上。有一些人神要你做 intercessor， 做代求的，坐在那个 交根的时候你可以起来祷告的人。那么有一些人啊，神要你在别的侍奉上面来成就，所以我再一次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好比较的哈。那么有些人跟我说，哎呀刘师母你很棒啊，你都早上可以这么早就起来哈，也没时差。我要说啊，我也并不是有多棒，只是什么，我知道那是神在我身上所给我的职分。那么因此我需要面对这个职分，我需要来忠心在这个职分上。但是我要说，我们不是每一个人神都要你做这样子的事情啊，所以你也不需要有 guilty 的 feeling 哈。如果神要你做，你不做那才有 guilty。但是呢，如果你神要你在其他的侍奉上服侍，我们就在其他的侍奉上来服侍，阿们啊。所以，但是我们就晓得，如果今天神又让我们成为一个代祷者，我们就要起来祷告哈。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撒母耳记里面讲到的大卫，我们看到大卫他在那里有一个惋惜，他说到扫罗的盾牌好像未曾抹油。换句话说，当时在扫罗的征战里面，我想他是没有一个这样子可以跟他同心的团队在一起。那么因此呢，我们做一个领袖的，我们需要来设立什么？设立一批能够同心可以祷告的团队。我觉得在每一个教会里面，在每一个侍奉里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设立一个团队，是能够来为我们来守望、来祷告的。那我很感谢主。那么这一次我们在 Encounter Retreat 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主，就是让我们装备中心的这个李淑林牧师哈，林牧师他就真的在这次 Encounter Retreat 之前训练了很多的小组长，训练了很多的同工，而且他们是每一个礼拜，我忘记你们多久啊，每一个礼拜都祷告。两个月之间，他每一个礼拜都在为这个 Encounter Retreat 祷告。所以我感谢神说，当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神的能力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那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说，在这次 Encounter Retreat 里面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什么是一个征战得胜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群的能够盾牌抹油的同工，在教会里面，在甚至于在牧区里面，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群的同工哈。那顺便一提，如果哈你常常半夜哈4点钟的时候就睡不着觉哈，你就起来睡不着觉的人哈，我想神在你身上是有给你一个 calling， 要你起来祷告哈。4点钟这刚好就是交更的时候，所以如果你常常早上4点钟睡不着觉，你不要 frustrate 哈，说哎呀今天又睡不好了。如果你发现你的 pattern 每天都是4点钟，那你就赶快起来祷告吧。那我相信神在你身上是有给你这一个祷告的 calling。 我自己就是这样子，我第一次我昨天有分享哈，我第一次半夜4点钟，没有办法，那个就是突然醒过来，因为我是一个很可以睡觉的人，我也从来不失眠的哈。那可是呢，就早上就4点钟就起来，那起来的时候，我第一次起来的时候就从1数到100哈，就数 number 哈，啊，还是睡不着觉。第二天呢，我就又是4点钟起来，我又在那里数羊哈，一只羊两只羊，又数了几百只羊，还是睡不着觉。到第3天的时候，我想精神这么好，为什么不起来读圣经祷告呢？来敬拜神呢？我就开始起来读圣经祷告，哇，那个头脑之清楚，好像没有这么清楚过。那么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变成养成这样子习惯。后来才发现，原来神要我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要我起来成为一个能够祷告的人哈。我感谢神，所以我觉得这都是神的工作。那我也发现说，如果神真的是要你起来祷告，你也不用 用闹钟哈，那个时间一到你就可以爬起来。我真的是觉得太有意思，我真的我手表都没有的，我出门也不带闹钟的。为什么？因为时间一到神一定会叫起来，所以我也是很感恩。那我相信如果神要你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服侍，你一定也是可以的哈。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大卫替扫罗跟这个做了这个哀歌以后，我们就看到第二章的时候，我想大卫有一点跟扫罗很不一样的，就是大卫每一次要去征战的时候，他一定会来到神的面前去求问，我可不可以去，我要怎么去攻打。真是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给我们起码到目前来讲，大卫都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是凡事来求问神。所以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的时候，那么他又在那里问神说，我上犹大的城去可以吗？神说可以。大卫说，那我到底要上哪一个城去呢？大卫就说，上希伯伦去。那我们今天想讲到这个希伯伦的时候我们要特别也提一下也许我们还记得希伯伦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希伯伦呢在圣经上面曾经不只是我们看见大卫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可以说希伯伦过去呢曾经是一个京都是一个京都。那么扫罗也在希伯伦什么有被高抹过大卫在希伯伦做王那么希伯伦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城市，那么特别对犹大支派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我们一起翻到约书亚记我们翻到约书亚记14章，约书亚记第14章，我们看一下12节哈。约书亚记第14章12节的时候，特别讲到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名字叫做加勒哈。加勒当年呢，12节说加勒告诉约书亚，当时他们在分地的时候，加勒就跟这个约书亚说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越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我们看见希伯伦呢这一块地原来是哪些人住在里面呢？亚纳族人。亚纳族人是高大的，亚纳族人是非常强壮的。那么当年的这个加勒他在年纪，其实他年纪那个时候已经很大了，已经多少岁了？85岁了。加勒都还在那里宣告他说我当年是45岁的时候去勘察这个这个做探子，可是我现在虽然85岁了，我还是怎么样，我还是强壮的，我还是像当年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个日子一样，并且是他自己去要去怎么样，去要讨，要把这一个这个亚纳族最坚固的城把这就是讨这一块地。那因为这个加勒是一个专心来跟从神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上就让我们看见他把这个希伯伦这块地就把它拿下来了，也成为后来等于是希伯伦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很坚固的城，是一个很重要的城，也是以色列人常常以这个地方作为京都的。那我们看见在这里当大卫做王的时候就在这个希伯伦的地方，犹大的支派犹大人就高抹大卫在这个地方成为他们的王。我们上次说过大卫那个扫罗被高抹一共有3次，大卫被高抹也有3次，一次在自己家里，第二次就是在这里讲到他在希伯伦的时候被高做犹大家的王。那大家注意，他被做犹大家的王的时候，那么并只有在犹大家高抹他为王。好， 其实我们等一下就看圣经。那我们通常如果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圣经趣味问答哈，请问你以色列第二个王是谁？以色列第二个王是谁？哦，今天经文就告诉我们了。好，以色列第一个王是扫罗，第二个王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八节，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什么做王，治理我们看见治理基列等等和以色列的众人。扫罗的儿子以斯波瑟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所以如果我们严格的说起来，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第一任的王是扫罗，第二任的王是谁？就是在这里提到的谁呢？提到的以斯波瑟做王2年。那这个时候的大卫只是做犹大家的王。那么后来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一共做了7年零6个月。好，所以我们看见这圣经上给我们有这一段的记载。好，那因此我们知道扫罗的后代这个叫做伊斯波瑟的，他曾经做王2年。那我在这个大卫扫罗死了以后，我们就看见其实这个国家或者说政权里面还并不是非常稳固的时候。那么因此大卫家跟扫罗家就经常怎么样，就经常有征战。大卫家跟扫罗家就经常有征战。好，但是呢我们也在这里看见大卫实在是一个很厚道的人。好，那么他在这一段征战的日子里面征战了许久，虽然他非常的强，越来越渐强盛，而扫罗家的日渐衰败，可是大卫在这样子一个征战的光中，他实在是一个心里面非常有怜悯的心，他也非常顾念那一些曾经对他有恩的人，非常能够纪念人的好处。我们一起翻到第二章的我们一起看到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的第五节，我们看见大卫差人去见基列亚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来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王了，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刚强奋勇。我们看见大卫他的心里面，他实在是有一个恩慈的心，他能够去鼓励在扫罗的曾经对他的敌人扫罗家有恩的人，他还去纪念他们，还去鼓励他们，还要让他们能够刚强起来。而且大卫如果我们看历史或者看战争里面通常一个王如果下台了或者被剿灭的时候，真的是什么，其他的家族里面的人都很惨的，对不对？可是大卫呢都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去恩待，去顾念扫罗家的后代，去恩待扫罗家的曾经对扫罗家有帮助的人。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看见大卫的里面的一个心胸的宽广，所以我们更知道大卫心里面没有怨恨，他的心里面没有怨恨，他能够用一个恩慈的心来对待别人，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好，那我们再看到当他们征战日久以后，大卫呢就继续的在希伯伦的时候，他就被以色列长老们来高抹他做王。上次呢我们已经看到这里，可是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三章的第12节，当时呢以斯波瑟当年呢，扫罗的那个将领里面有一个叫亚尼尔的，因为他拥护他做了2年的王嘛，那么这个亚尼尔呢， 老实说啊，他也是也并不怎么太好了哈，他就跟扫罗的飞兵哈一起，那么被这个以斯波设就说了几句话以后呢，那么这个亚尼尔就非常的生气哈，那么他就去见大卫，就要去与大卫来立约。那么当他要去与大卫来立约的时候呢，大卫就逮住机会了，就跟他说哈，我可以跟你立约，可是我要跟你求一件事。什么事情呢？他说你来见我的时候一定要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不然必不得见我的面。我想这个米甲这个人实在很重要哈，对大卫的一生来讲，其实米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为什么？我们还记得上次我们讲到，当大卫杀死那个巨人的时候，曾经扫罗有答应过要把他的女儿可以嫁给可以嫁给他，可是大卫去迎娶的时候呢，他就把大女儿给别人了。那听说自己的女儿米甲很喜欢大卫，所以呢，他就想要用米甲去做一个陷阱哈，所以就把米甲给了大卫。可是呢，在大卫逃亡的日子里面呢，这个米甲又去给别人做妻子了，对不对？哈，所以我们看见米甲也蛮可怜的。可是，在大卫的心里面呢，米甲第一天做他的妻子，大卫就非常的心里面什么，就非常的顾念他哈。那所以在这个时候，虽然他知道这个米甲已经被别人拿去做妻子了，可是他还是要求这件事情，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女儿米甲给我带回来哈。所以在大卫的心里，他还是认定米甲是他的什么，是他的妻子哈。那所以我就看见大卫实在是对他的这个米甲是很有顾念的，很有恩情的。其实我想到这里，我就想到哈，米甲呢，基本上也可以说是大卫的第一任的妻子，对不对？而且是他年轻的时候所娶的妻子。这就让我想到箴言里面特别讲哈，对弟兄们来说，在箴言里面特别讲到说，不要让我们什么丢弃了那一个什么年轻时候所娶的妻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顾念，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做弟兄们的哈，不管我们十几年二十年过去了，你都不要忘记你什么幼年所娶的妻子。大卫就是幼年所娶的妻子的米甲，他顾念他这是要把他的妻子能够要回来。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一段的话语。那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当大卫在那里，他的这个国家在那个治国的时候哈，大卫一直都是一个心里面有宽大的人哈。当在他治国的时候，我们就跳到第五章。当我们看到第五章里面哈，就讲到当时呢，以色列的支派里面的人，他们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跟他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哈，那么在这一次，他们就在希伯伦的地方与大卫来立约，一起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那么大卫，上次我们讲到，大卫那个时候登基的时候33岁。哈，那么大卫在登基的时候，这一次讲到他在希伯伦做犹大王有7年，好，接下去讲到他在耶路撒冷就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做了33年。所以第一个京都是希伯伦，第二个京都是耶路撒冷。那么第二个京都呢，这一个京都是耶路撒冷，原来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叫做耶布斯。好，那么在历史上面，耶布斯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一个城，在耶布斯里面的这个城里面的人也是非常的难攻进去的这一块地方。那我们也看到圣经上讲到，这些耶布斯人，当大卫要到耶路撒冷，要到耶布斯人的这个城的时候也有人来讥笑他，觉得他打不进去。好，那么可是我们却看见大卫靠着神的恩典，他就是攻下了这个耶布斯，把这个耶布斯取名叫做大卫的 宝藏，也叫做什么？叫做大卫的城。所以这个大卫的城是在耶路撒冷。那这一段非常的重要，因为耶路撒冷不但在大卫的时候有大卫城，这个耶路撒冷成为后来以色列人的一个京都，而且这个耶路撒冷我们也看见是神所要立名的地方，耶路撒冷是神要建他圣殿的地方。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当大卫在那里攻下了这个耶布斯城，把这个取名叫大卫城，后来叫耶路撒冷的这一块地方的时候，圣经上就给我们好像有很多的伏笔在那里。什么伏笔呢？就讲到大卫日渐强盛，当他日渐强盛的时候，很多邻近的国家的人呢都会来跟他进贡，都来把一些的进贡的时候就捐赠很多的物品。好，那么我们特别看到十一节的地方讲到，推罗王西兰就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所以大卫就知道神要坚固他做以色列的王。好，那个时候国家兴盛，还有很多人进贡，那这里特别提到捐了很多什么呢？很多的木材是要为建宫殿 来运用的。那我们就看见大卫在这一个时候他就越来越加的兴旺起来。那么因此我们就想到，大卫就在他的心里面开始，虽然他在战机上面，在他的治国上面非常的强盛，但是大卫也是一个跟神非常有连结的人。所以大卫在那个时候他反而更加的想念什么？他想念上帝的约柜，他想念神的约柜。所以他就想到，这个约柜我要把这个约柜能够接回来。好，那么因此呢，大卫那个时候就开始要去做迎接这个约柜的事情。那大卫要去迎接这个约柜的时候，那我们看见大卫去迎接约柜的时候，他真的是花了很大的功夫。他先建造了一个团队，这个去迎接约柜团队，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多少人啊？他特别挑选了有3万人嘞，3万人要去迎接这一个约柜。好，他看中上帝的约柜。好，那我们当我们讲到这个约柜的时候，我们当然晓得约柜呢，在圣经上面，其实在我上次也提到约柜这个字，好 ，ark， 那个我们在圣经上一共看见约柜有3次的地方讲到这个 ark。 第一次讲 ark 的时候是在哪里呢？是在创世纪里面讲到挪亚的方舟叫做 ark。 第二次我们看到是什么？是摩西的时候，摩西的时候那个篮子叫做 ark。 那第三个呢，就是也是摩西的时候，神跟摩西说，你要为我建造一个什么？你要为我建造一个居住的地方，一个圣所，还要在里面建造一个约柜。那么这个约柜也是 ark。 所以圣经上应该有三这个地方都讲的 ark。 那么这个 ark 基本上我们看见这个 ark 代表什么？是代表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约柜是代表上帝的同在。那么不过我们讲到上帝同在的时候，神不但代表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也表明了有神同在的时候，神特别愿意与人来相会。好，神愿意与人相会。那不但约柜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我们也看见约柜也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代表上帝的能力。好，我们一起来看到诗篇78篇61节，诗篇78篇61节，诗篇我们看到诗篇78篇，好，我们看到 一节，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好，这是当年讲到示罗的约柜被敌人怎么样抢去了。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小字，好，61节，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约柜原文做什么？能力。约柜原文做能力，所以我们看到约柜也代表什么？上帝的能力。难怪在诗篇132篇第8节的地方又提到，那我们看一下诗篇132篇第8节，好，那这节经文我们一同来念一下。那我们念的时候，我们其实很熟悉这节经文，不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诗篇132篇第8节。请耶和华啊，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耶和华啊，求你兴起和你有什么？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所以我们看见约柜是一个神与人相会的地方，约柜是代表了上帝的能力啊，有能力的约柜。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约柜呢，也是为神来留名的地方。好，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6章啊，我们现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第2节。好，我们一同来念，请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住在二基路坡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所以我们看见约柜是要为神的名来留名的地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历代志上。好，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我们翻到第13章，历代志上第13章，历代志上第13章，我们看一下第6节，我们先看第6节。好，大卫率领以色列人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坡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所以我们看到约柜呢，再一次提到这是为神来留名的地方。好，那我们再看13章，就同一章的13章的第3节。好，第3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所以约柜也是一个什么？求问神的地方。好，约柜求问神，因为其实神极其乐意跟我们来说话。好，我们再翻到诗篇99篇。好，诗篇99篇。诗篇99篇，我们一起从1节看到3节。好，1节到3节，我们一同也来念一次，请。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震抖，他坐在二基路坡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个约柜，这一个坐在二基路坡的上面的这一位神，这一个约柜是神的圣洁，也是威严的地方。阿们，是神的圣洁跟威严之处。好，那我们再看再回到诗篇132篇。好，诗篇132篇。诗篇132篇里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好，就是第八节，可是我们现在读第7节。好，诗篇132篇第7节第8节，我们一同来念，请。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啊，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约柜也是什么地方呢？是神的居所，是神居住在这里，是神的一个居所。有时候我觉得神 神实在是、太怜悯我们了，天地都是属他的，可是他居然愿意把自己居所就什么限制在这个约柜的里面，让来跟我们亲近，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求问他，在这里来为神来 立名。那么因此呢，我们从这么多的经文里面都看见这个约柜的一个重要跟一个宝贵，看到这个约柜所带来的这个意义。那我们今天讲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就看见大卫他实在触摸到神的心意，他触摸到那个神的里面好像神的心所看重的，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看重神心里面所看重的，所以大卫就能够做一件事情，他就心里面就可想耶和华的这个约柜，所以呢大卫就去寻找这个约柜，他就要把要迎接这个约柜。刚才我们看到圣经上讲到说他在建立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有30,000人、要去迎接这个约柜。那么当然呢，圣经上让我们看见当他去迎接这个约柜的时候，第一次啊他们是失败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他第一次要去这一个亚比拿达的家中去迎接约柜的时候，大卫什么都很遵行神的吩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他去迎接约柜的时候忘记先去问问神到底要用什么方法去迎接约柜，所以他就用什么当时他们自己的想法去迎接这个约柜，用什么呢？用牛车去迎接约柜，赶牛车去迎接约柜。不过我想那个时候可能牛车也是蛮尊贵的，所以他们用牛车去迎接约柜，就没有想到牛车牛失前蹄，那乌撒就什么用他的手去触摸了这个约柜，以至于当场就怎么样被神来击杀。哇，那个时候大卫就开始心里面害怕了，就说这个约柜呢怎么能够送到我们这里来呢？那么就把这个约柜就放到厄别以东的家里面。那么厄别以东的家里面呢，他拿到这个约柜的时候，那么他们就非常的高兴约柜在他们地方。一共放了多久呢？放了3个月。奇怪了，在大卫的时候要去迎接约柜，牛失前蹄，这个他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灾祸要来临。可是在厄别以东家里面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神就大大的赐福给厄别以东的这一个家庭。那大卫一听神又在这里赐福这个厄别以东家庭，好像现在应该是时机了，所以呢大卫就第二次他要再一次要去迎接约柜。哈利路亚，这一次大卫去迎接约柜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用了什么？用了神的方式，也用了当年祭位人应该去抬约柜迎接约柜的方式。那我们就一起看到撒母耳记下的6章，我们一起看到6章12节。有人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6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14节，我们一同来念：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去迎接约柜的时候是非常的不一样。大卫在这里请利未人用肩来扛着这个约柜，要把它抬来，每走6步就献祭，欢欢喜喜，而且大卫还在那里跳舞，对不对？大卫在那里跳舞唱歌，在神的面前欢喜来迎接这一个约柜。那么这一次在迎接约柜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刚才讲到大卫的那个妻子米甲，大卫的妻子米甲，他在 大卫要进这个大卫城的时候，米甲就从窗户里观看，他看见大卫呢在神的面前踊跃跳舞，圣经上说他的心里就轻视大卫。好，哎，好奇怪，他为什么这样子轻视大卫？心里就轻视大卫。那么他轻视大卫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在轻视大卫的时候，那心里没有尊敬，轻视大卫。好，然后呢，他就当大卫把这约柜迎回来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一句话，在20节的地方。好，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卑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所以米甲在那里轻视大卫，他看见大卫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敬拜跳舞。好，大卫身上穿着以弗德，上次我们说以弗德是什么，以弗德是一个祭司的那个一个背心。好，那么穿着以弗德跳舞的时候，那么跳得太高兴了，衣服都掉下来了，所以变成赤身露体。所以这个米甲在那里轻视他。那我们也从这里想到两件事情啊，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米甲，我们上次说到当年呢，这个米甲曾经帮助大卫逃亡过，对不对？他逃亡的时候，米甲帮助大卫逃亡，可是米甲拿一个东西放在床上假装是大卫，那个东西是什么？是一个假神，是一个家神，一个偶像的东西放在那里。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米甲是 carry 了这一个假神，一直把这个假神是放在他的心里面，也放在什么，他的家里面。好，所以当大卫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欢喜快乐的敬拜神，我们看见米甲一方面轻视大卫，另外一方面因为什么，他自己心里面跟在宗教信仰上面他怎么样，没有跟大卫同心。所以这是什么，这所以他大卫这样子来敬拜神来之后，他心里怎么样，就心里就不舒服。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夫妻两个人在信仰上面没有同心的一起在神的面前。那因此呢，我们就看见当这个大卫在迎接约柜的时候，他就被他的妻子所轻视。那么不但是如此可是我要在这里说，我很佩服大卫一点。弟兄们，我们一定要像大卫一样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大卫在这一个迎接约柜之后他在迎接这个约柜之后非常的高兴，他就在神面前献祭，献两种的祭物。圣经上常常讲到献祭。那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利未记里面讲到有五祭。但是圣经上常常在其他的经文里面讲到，每一次讲到犹太人献祭的时候，一定会提到两种的祭物。哪两种祭物呢？一个是燔祭，一个就是平安祭。燔祭表示什么？全然的献上。全然的献上的一个祭物，就是全然的愿意在神的面前。那一个燔祭，另外一个是什么？平安祭。那么平安祭呢里面有包含了祝福，平安祭里面有还愿。平安祭里面有大家一起，所以他迎接约柜的时候是大家一起的欢乐，所以他们一起献这个平安祭。那这个平安祭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能够体会到的，就是我们大家一起领受圣餐。那个 communion 也是最早的时候从平安祭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好，那么献了这个平安祭跟燔祭，然后呢最宝贵的就是18节后面讲到。他说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百姓来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一个人都有一块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下句话说，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20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样子想。这一次呢，他们迎接约柜的时候，就有一点像什么，他们以色列人中间办了一个敬拜赞美的节庆，好像我们上 上两个上一个礼拜的什么这个圣灵周一样，好像有一个特会一样，欢欢喜喜在那个特会里面哈，敬拜神在那里献祭，在那里跳舞啊，就好像一个特会一样。我们用现在的话语讲哈，那好了，这个特会结束了以后，其实你知道吗？每一次在聚会里面，大家都很兴奋，但是呢，很重要是结束以后你怎么处理哈。有的时候我们结束以后回家就太累了，所以我们就放纵自己哈。有的时候我们结束以后啊，因为太累了，脾气就不大好哈。反正回家的时候还吵一架哈。那么，所以我们其实这一个聚会结束以后，很非常的重要。那么大卫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为这些百姓祝福，大家都回家了。大家都回家以后，最宝贵的就是大卫在这里。他回家的时候，圣经上说大卫要给眷属来祝福。所以大卫不是这一次回家了，回家说哎呀我太累了，我要休息了。大卫乃是一回家第一件事情什么？我要给我的眷属，我要给我的全家来祝福。换句话说，大卫在这一个 celebrate 之后，他是一个回家的人。哈利路亚，我很喜欢大卫说他回家要给眷属来祝福。那么今天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记住哈，特别弟兄们要记住，当我们在一个特会之后，当我们在一个侍奉之后，你一定要记得要怎么样，要回家。回家什么？回家替你的家庭来祝福。你回家要把祝福带给你的家人。我相信当我们愿意把祝福带给我们家人的时候，我们的家人，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会非常的高兴。你要把祝福带去，但是这个祝福啊，就是祝福啦，你不是回家再教训一顿吧，也不是回家以后说我今天听那篇信息怎么样很好，然后就替你的妻子，替你的儿女啊来听到哈，然后来教训他们。这个祝福是什么？真的要把 blessing， 要把平安带给你的家人哈。可惜啊，这个米甲怎么样？不领情嘛，哈，他什么？他轻视这个大卫，所以他在那里说轻浮的话，他在那里说看不起大卫的话语啊，以至于大卫怎么样？哎呀，也是心里面怎么觉得非常的无助跟无奈，所以呢，大卫就跟米甲说哈，他说耶和华拣选我。耶和华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名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接下去22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卑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所以我们看见他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他不是在那里讲到啊，我今天可以做以色列的君，我是多么的骄傲的在说，他反而说什么？我要在神的面前更加的卑微，哈利路亚！他要更加的卑微，看自己为轻贱。但是呢，这个米甲他很可惜，他丢弃了他的这一块。那个妻子的位分哈，大卫看他多么的看重他，可是呢，他不与大卫同心，他在那里轻视大卫，以至于非常的可惜。本来是应该成为一个有祝福的女人，但是米甲却成为一个什么有咒诅的女人，她到死的日子都没有生养儿女，是不是？好，所以我们从今天我们从这个大卫的身上，一方面我们看见他在治理一个国家的时候，在战争的当中，我们看见他是凡事愿意求问神，他也里面有一个宽厚的心，有个宽容的心，好，他是把恩慈显明出来。那我们也看见他在治国的当中啊，我们也知道大卫也是纪念上帝的约柜，他纪念神的同在，他知道这个约柜是要为神来留名的地方，他也愿意在约柜的面前来求问神。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凡事来求问神的人。那么今天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常常愿意在神的面前来求问神？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想去求人的帮助，我们很想去寻找一些的答案，但是呢，我们不一定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我们的神极其乐意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让我们 要摸着神的心意，就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做一个求问的人。那我们也在这里今天看见，当大卫在这里迎接约柜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跟我们很好的榜样，他有属灵，在属灵里面跟神的关系，我们也看见他真的愿意在家庭里面成为一个有遮盖的人，所以他懂得回家，侍奉完了要回家，他懂得回到家里面要来祝福他的全家，给他们的全家有遮盖。好，那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弟兄们要做家里面的遮盖，为你的家人祝福；姊妹们不要扯后腿。好，当你的先生回来要为你祝福的时候，你不要在那里讲风凉话。好，也不要说怎么回来这么晚，一天到晚就只知道服侍，好，家里孩子都不顾了。所以我想这是两方面中间的事情。好，我们都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有一些的学习。好，那我想我们今天我想花一点时间，好，在我们的班上呢，我们能够有几个人一个小组，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也一起能够来有一点的祷告。好，那每一次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总是希望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不但是有能够有分享，能够有得着，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激励，彼此的鼓励啊，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跟你旁边四个人一个小组，好，我们四个人一个小组，我们一起有一点分享。好，我想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说当我们在读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好，我们特别从今天从这几个礼拜里面，我们看见大卫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讲到合神心意，到底大卫有哪一些最触动你的心，我们可以来学习的。那我们也看一下，就是我们可以分享我们里面，好，我们跟这个约柜中间的关系，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要怎么样能够更加的来建立，更加的来来有亲近的时间，好不好？我们四个人一个小组。亲爱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能够有这样子的学习。主，我就求你继续在我们中间，哦，主来做感动的工作。主，让我们用以大卫的生平，用他在你面前的讨你喜悦的心意来激励我们。主，我也求你特别来祝福我们当中的夫妇。主，让我们做丈夫的真的是能够在服侍之后，在聚完会之后，能够成为家庭的遮盖，进入家庭能够为家人来祝福。主，我们也求你特别来保守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做妻子的，我们不会成为丈夫的绊脚石，我们能够成为与他同心，一起在你面前，至于我和我家都要来侍奉耶和华。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